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人灭亡呢，完全是自己的责任。人要尽上自己的责任，不仅如此，人得救以后要持续不断地尽上自己的责任。我们受了神莫大恩惠的人，我们要起来服侍他，我们要起来委身于他，要努力地在这条路上前行啊！就是给大家看一眼刚才那个那叫 雷霆行动 Thunderball 行动的当时的照片啊。身居圣城，甘愿搬家，顺服神的呼召，领袖以身作则，生命中心改变，分别为圣。众人撤迁回应，履行立约诺言，得到祝福。不能躺在神的恩典之床上酣睡，忽略了我们要尽的本分。而圣城是一个呼召，他呼唤神的儿女顺服神的旨意，委身在神的家中。这是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对你对我的呼召。我们要学习当年以色列人对锡安对圣城的爱，学习他们愿意为了圣城愿意付代价的那个心。我们不能把祝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而把人的责任置之脑后。我们要提醒啊，我们要住到圣城来，要远离索多玛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不光是身居圣城，而且要心向圣城。讲到心，搬到圣城来不是来享福的，搬到圣城来不是来享福，而是来服侍主的。这个经文当中列出了所有那些首领的名字，大家注意到那首领主要来自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还有一个呢是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是一直特别忠实于大卫家啊，也没有跟着北国以色列去拜金牛犊的那样的人。而且经文当中刚才我说了，他列了好多啊，这个人的爸爸是谁，爷爷是谁，祖爷爷是谁，祖爷爷的爸爸是谁，列了好多这样的名字，五六代，说明神看重家族的承传。我们当中也有五六代基督徒的人家，我特别羡慕啊。这个家族的承传神特别看重，特别纪念。如果你是家中的第一代的话，你就好好传下去啊。如果你是家族中已经好多代的，你就继承这个传统，继续的往下传，这是蒙神喜悦的。那经文当中呢，还有四次出现了管理的字样。管理啊，有人说尼希米是现代管理学的这个范本啊，这段经文当中四次出现管理的字样。从三个犹太字，希伯来字翻译过来的，是治理、督导、带领这三个字翻译过来的。它表示什么？表示神是重视管理的，神的儿女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神的儿女是一个有尊严、有组织、有秩序、有族谱的信仰共同体。信仰共同体是很严密的组织在一起的，在圣城生活敬拜，活出那种属天生命的样式来彰显神的荣耀，向这个世界是做见证的。你看他有的人是长官，有的人是副官，有的人管理圣殿，有的在殿里供职，不是说他们分尊卑的意思啊，是说他们彼此配合。你看有管理神殿的外事，就是对外事务的，还有就是那些负责收取十一奉献啊，殿堂房屋维修啊，与波斯人打交道。我就想到咱们教会的这个维护执事啊，维护执事、总务执事，咱们教会的财务执事，这些人都是平常大家很少见到的。然后我们教会的执事很多啊，他们都其实都是在很努力的服侍啊，其实盼望大家也特别在纪念他们的劳苦。不仅如此，还有大家平常能见到的，就是带领工导，还有这个领唱的诗班的啊，各种各样的服侍啊，不分尊卑的搭配在一起啊，配置齐全，井井有条啊，像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在这个共同体当中，不分尊卑，勤管理，多协助， 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呢，合一的奉献啊，真敬拜有行动，活出信仰的美好。请大家注意，在这个经文当中特别讲看门的，看门的，看门的在旧约时代算是比较，在社会上说算是比较低微的工作，看门的都不能进去，到他的那个走的地界啊，到门槛就为止了，就不能再往里走了，那是看门的。但是看门的在里边一样被记录，就像所以诗篇中说什么，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怎么样，宁可在那儿看门，都不在恶人的帐篷里，都不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个住很重要。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教会是一个服事的整体啊。我们来读这节经文啊，我们用这节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请大家一起来读，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逐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就是不要觉得我们教会人很多了，左看看右看看，很多人说让他们干吧，让他们干吧啊。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事情需要大家 sign up， 需要大家签的时候啊，有的人签签就想，哎呀，我已经干了不少了，当然也是很好的啊，都是蒙神纪念的。但是不要有那种说人挺多的让别人干吧，就是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拉车的心态，而不是坐车的心态啊。包括我刚才讲到，我们的执事是很辛苦的，我们的区长、小组长、我们的儿童事工的童工都非常的辛苦，付出巨大的精力啊和时间。若是你不能直接的帮助他们，直接的跟他们同工的话，那就为他们祷告好了，努力为他们祷告啊。而且呢，见到他们面的时候跟他们握握手，说一声我 appreciate 你的付出啊，我们很看重你的付出，我们就是，这就是经文开始讲的为他们祝福的意思。我们同心合一的服事，就能够成为主的荣耀。人在圣城，心也要在圣城啊。经文特别强调什么呢？还有两个地方，经文当中的字也很重要，很容易忽略过去。经文当中讲这个住在圣城的人是勇士，特别讲勇士，大家记得吧？两次讲勇士，第十四节的时候讲大能的勇士，叫海耶尔。海耶尔这个大能的勇士的这个希伯来字啊，是在路德记里边用来描述波阿斯的。说波阿斯，你大家记得吗？当时怎么说的？说他是个财主，大财主。其实不是财主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财主的意思。那意思是说他武艺高强，这个就是有体身体强壮，有才能，有智慧，而且有很好的身体的这种描述啊。经文当中讲的这批勇士呢，他们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主，而且他们为了保卫圣城是愿意献上自己生命的代价的。那些是勇士，是愿意为神把最好的献给他，而且把准备付上自己生命代价的这些人。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走信仰的之路，走恩典之路，却是要付代价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走恩典之路需要付代价，这个是今天经文也特别提醒我们的。上周周二的时候，我跟青林去看电影啊，那个首尔电影院特别便宜，所以专门去看电影，看 Hacksaw Ridge， 有人看了吗？血战钢锯岭。没什么人看啊，网络上很热闹，因为讲这个事情，我去看了，我去专门去看，看了以后确实是受到很大的震撼，因为不是说电影拍的有多好，因为它是真人真事，它是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当中的真实的见证，看到真的人的信仰在银幕上体现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说这个信仰是活出来的。信仰是活出来的，刘同松牧师讲说信仰就是活着，信仰是要活出来的，是要有行动的，是在那个血光烈火当中锻造出来的那样的信仰。我看那个男主角他是这个卫生兵，在那个战场上，在那么残酷的那个环境当中，黑夜里在那个死人堆里去摸活人，一个一个的把那个兵救出来， 已经是完全没有力气的情况下，他拼命的救，到最后就说，主啊，让我再救一个，让我再救一个， one more, one more, 再救一个时候，在那个拼了，那真是拼了，救的时候我哭了，我流眼泪了。我其实是很少看电影流眼泪的人，但是我那天确实被感动了。我就想到我们属神的儿女啊，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所在的是一个救灵魂的战场。我们在属灵的这个救灵魂的战场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我们有没有那个主啊，让我救一个，再多救一个，再多救一个那样的心呢？所以我想说，愿主耶稣基督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信仰是有行动的信仰，在传福音，在救灵魂，在为主做见证上，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新造的人。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为他而活的人，不是为自己那个舒适的那个一亩地两头牛那个舒适的那个地方活的那样的人，而是为主而活的人。第三个方面，除了身居圣城，心向圣城，更远的方面是要眼眺圣城。这是在信心当中的展望，信心成长归于神的国度。因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如果你注意看，我们刚才讲了圣城，讲了勇士，讲了这两个关键字啊，还有一个关键字是什么呢？是地业。在圣经当中也出现了两次讲地业，不断讲地业，在第三节和第二十节都出现了。而且从第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呢，不断的出现的是什么呢？是地名。一大串的地名。这个让我们看到啊，圣城不是世界当中的孤岛在那儿。围绕着圣城的是什么？是地业。围绕着圣城的是属于神的地业，属于神的子民居住的地方。这一连串三十多个地名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在那里安居乐业。而神的心意是让圣城成为神的子民的中心，这个信仰的中心，然后成为信仰的中心，成为一个兴旺的繁荣的大城，在那儿呢，彰显出敬拜生活和神的子民彼此相爱的生命的样式，然后呢，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圣城、圣殿、圣所、圣约，围绕着圣城的圣民组成了信仰共同体，组成了信仰共同体。这个信仰共同体呢，就向这个世界诉说上帝的故事，那也讲述上帝的旨意，也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不光是圣城，是有地业，有圣地，有圣城，有它的地业，从圣城辐射出去的那个叫以色列的全境。在这个众多的地名所组成的地业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再次看到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刚才有一项是什么？是大地。这个地在创世纪第17章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些地名也告诉我们，在尼西米那个时候，神的子民已经重新回到那个地方去居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神早就预言了，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要回归。他们刚才列出的这些地名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已经回归，甚至他们回的地方已经超出了当时犹大省的境界，已经到了古犹大国的地盘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神所应许的回归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已经让他们回归到他们原来所在之地，让他们有机会再现历史的辉煌。这是让人感叹神的作为的地方。你看经文当中啊提到的地名，请大家看，我有那个下加线的地方，不知道你看得到看不到。第一个基列亚巴，基列亚巴你读的时候不觉得，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那我说希伯伦，大家知道是哪儿了吧？希伯伦是常常用的地方，基列亚巴是希伯伦的古名。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往古看，往过去看，看神的作为。然后再看下边，下边有一个地名是什么？别示巴。别示巴就代表着上帝在历史中向以色列人的 显现。这大家想起来了吧，在创世纪里边，别示巴这个地方，别示巴这个地方向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的，亚伯拉罕在那与亚比米勒立约，后来求告神的名，那神跟亚伯拉罕的互动在那儿，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在那里求告，而且神在夜间向以撒显现。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是雅各的神。所以在那儿，雅各也在那里献祭啊。他在去下埃及的之前，他去埃及找约瑟之前，在创世纪46章，在也是在别示巴跟神面对面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一提别示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活现在众人的面前了。再看下边讲到雅雅，讲雅雅大家也不知道是哪儿，我说爱城大家就知道了，对不对？这个雅雅是就是爱城，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一读到雅雅就想到当年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众人征服迦南地的那场南征北战的那场情形。那约书亚是在爱城是打了败仗的，但是他在那儿悔改，也在那儿崛起。所以这些地名是什么意思啊？这些地名把当时尼希米所在的那些人跟差不多将近一千年前这个约书亚时代的那些人连接在一起了，跟那个时候的历史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地名就见证了神在约中要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因为这些地名，刚才我们读的那些地名多数都在约书亚记15章、16章、17章、18章中出现过，都是当时神分给他们的地方，那些地名。所以你要熟悉地址，你会立刻就看到说这些地名见证了以色列人返回神所赐的迦南地的预言的实现，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是上帝应许的实现，住在圣城内的名字被上帝纪念。但借着地名啊，就是那些众人没有住在圣城内的，他们的名字没出现，但是借着地名也见证了上帝应许回归的实现。再继续往下想，神的心意不止于此，神要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意义是从中汲取力量，让我们继续的往前看。所以我用远眺，用眼眺，要往前看，要想到神所应许的未来。未来是怎么回事啊？神为他的子民，为一切活在基督信仰当中的人预备了一座城，就是天上的圣城，更美的家乡，永远的基业。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本书里的话了，这希伯来书当中讲到的话。我们信耶稣的人在生命的路上不一定顺利的，弟兄姐妹们，说点让你觉得有点泄气的话，我们不一定顺利的，我们也不一定成功的。信耶稣的人也会失业的，也会困苦的，也会生病的，甚至会得癌症的。从大数据来看，基督徒得癌症的存活率似乎与非基督徒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那么信耶稣还有意义吗？信仰的道路我们还走得下去吗？我今年已经主持了三个丧礼了，去世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而且都是信主的。我们当中还有好几个正在癌症，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与疾病搏斗的弟兄姐妹，我握着他们的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呼求神的怜悯和神的医治的时候，我的心也在问主啊，指望在哪儿呢？指望在哪里？指望就在圣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虽然亚伯拉罕到死都没有得着他所神所应许给他的，到死都没有得着那个应许，但是他却从远处望见，而且喜欢迎接，因为他羡慕一个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后边那话说，在希伯来书第11章说，在那里神为属他的儿女准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在启示录里讲出了它的名字，大家知道这座城叫什么？ 叫新耶路撒冷，就是这座耶路撒冷城，但是是新耶路撒冷。整本圣经的结束，启示录最后的两章书，启示录最后的21章、22章，没讲别的，全都是在讲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的最后的目光从创世纪开始一直望向启示录的时候，一直要望到那第21、22那两章，是讲圣城的，讲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我们把经文读出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一起来读，请。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圣城之美啊，实在是都不能用地上的事物来形容的。你看什么黄金城、碧玉街啊，我就想这些东西 not even close。 圣城的美是无法形容的。这个启示录里讲了，说圣城没有灯光，没有日月，同时没有黑暗。一个没有日月没有灯光的地方怎么可能没有黑暗呢？因为神的荣耀，羔羊的荣耀照亮那地方。那是一种什么地方啊？我们在世上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经历的，但是我们会经历。耶稣走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什么？我去原是为你们，怎么说，大家记得吗？预备地方。主去了预备地方，在圣城里边，我不知道我的门牌号是多少，反正有我的地方，也有大家的地方啊。主去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爱我们的主在圣城为预备我们预备好地方，等我们与他永远的同在。1899年12月的时候， D.L. Moody， 就是穆迪神学院那个 Moody， 他病了，他病得很重，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时候，听到有人在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因为他还很年轻，才62岁那年。他说主啊，听到人说主啊，求你医治他，他努力睁开眼睛，拼尽最后的力量说，请不要这么祷告。他说我等这一天很久了。之后他安然回家。我想到几年前，好几年前了，咱们教会的一位老姐妹韩阿姨突然得了急性淋巴癌，我记得是急性淋巴癌，才两个星期人就不行了，就两个星期人就不行了。在那个时候，深深爱着她的丈夫啊，老一辈的传道人黄伯伯握着她的手，握着自己亲爱的妻子的手，看她病得那么重就要走了，握着她的手问她说，你想回家吗？这个韩阿姨说不出话了，因为她已经不能说话了，肿瘤已经进了脑子，不能说话了，他就点头。然后黄伯伯接着问，你想回地上的家还是回天上的家？一下子韩阿姨把两只手都举起来，高高的指向天，很清楚地说，我要回天上的家。我永远都记着我参加韩阿姨的那个追思礼拜的那个遗体告别，她打扮得很精神，很整洁，一手拿着一个小包包，女士用的那小包包，很漂亮的小包包，另外一手拿着一本圣经。我去跟她告别的时候，看着就好像她跟我说话，说我聚会去了啊，咱一会儿见。这叫什么？这叫仰望天上的那座城。回顾历史，从祖宗帝业看救主的应许，展望未来，从新天新地看永恒的家园。2017年我们的年度主题是心意更新，效法基督。愿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向往圣城的人，做一个愿意为主而活的人，做一个愿意用生命来服侍主、荣耀主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成长，遵从那个神圣的呼召，建造一个宣教的教会，也承载那份永恒的基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仅拯救我们，你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家乡，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你要挪去一切的忧伤，擦干一切的眼泪， 把永远的福乐赐给每一个跟随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愿意向主委身，愿意在神的家中来服侍你，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摆上，成为活祭，在你的台上燃烧的时候，来反照出你的荣耀来。求主祝福我们活水福音教会，不仅为今年一年神的祝福献上感恩，也求主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加倍的祝福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